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讲起，耶和华后悔造人，他心中忧伤。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讲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弟兄姐妹，我自己也会叫神的圣灵担忧，慢慢慢慢偏离了主，慢慢慢慢有的时候甚至快快的做神不喜悦的事，恐怕刚开始不是做，刚开始是想啊，刚开始有一点那个私欲的挑动，嫉妒啊，骄傲啊，情欲啊，哎呀，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觉得说啊，留一点没关系，到魔鬼要进门的时候我把门赶快关起来，你要关门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自己各位，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勉励，求主帮助。但是在挪亚的时候，这个机会恐怕已经过去了，就是人不断的吃喝嫁娶，不断的耕种盖造，不断在忘记上帝以自己的自私为念的这种倾向下，只想满足自己，那耶和华就越来越忧伤，耶和华就后悔了，这些要把它消灭，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通通除灭。哎呀，感谢主，各位，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的，上帝总有要完成他旨意的时候，他的旨意不是要灭命害命，他的旨意是要拯救，是要让属于他的人终于能享受到他永远的福乐，是要让他属于他的人终于能把上帝的良善在这个整个宇宙发挥出来，好像以赛亚书十一章一样，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的充满遍地。哎呀，这遍地都有神的荣光慈爱，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丑恶，上帝的掌管，上帝奇妙的智慧，他的拯救一定不会被人的罪恶魔鬼的干扰所胜过。不管在伊甸园或者挪亚的时代，看起来魔鬼得胜了，看起来上帝要灭掉这个世界了，看起来人没有希望了，可是啊，感谢主，神总是为我们存留余种，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不管在哪一个世代，神总是为他自己的名存留一些属他的人，不被这个世界玷污，不被罪恶终于的胜过，而至终能够胜过罪恶。挪亚就是这样的人，当上帝要灭掉所有的人的时候，上帝为自己的名存留了挪亚和他一家，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耶和华喜悦挪亚啊，这个很重要，各位，总是上帝喜悦人，人才能良善，不是我们良善了才换到上帝的喜悦，总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也就是从上帝开始，所有的美所有的好都绝对是从上帝开始，而且因着上帝的恩典进行，也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如果叫结束的话，挪亚不是自己好上帝喜欢的，挪亚是蒙上帝白白的恩典，他就开始跟上帝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像世界上的人只知道吃喝嫁娶忘记上帝，挪亚也吃喝嫁娶，就是如同我们基督徒也吃喝嫁娶，但是我们不忘记我们的上帝啊。挪亚的后代呢，就是在当时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义人，这个话后来上帝也对亚伯拉罕讲过啊，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上帝是全能者会使我们能够行事完全，就如同上帝让约伯也成为一个完全人，当然那完全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跟上帝比，而且就算是相对的完全也完全来自上帝，感谢主，在那黑暗的时代人并不听上帝的话，可是挪亚他是义人，因信称义的，他听上帝的话，他因着上帝的恩典，他愿意亲近上帝，信靠上帝，他凡是以上帝的事为念，他就不会自私，他就不会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他也生儿女，我再说，基督跟别人是一样的，我们跟世人是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心中的上帝，我们心中的信心， 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也会吃喝嫁娶，我们也耕种盖造，我们事实上在世界上是很多时候还不如非基督徒呢。因为今世之子在今世事之上交比光明自己更加聪明，但是我们因着依靠上帝，哎呀，我们就有了盼望。世人不依靠上帝，你再怎么好都是绝望的。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了，离开上帝就败坏，离开了根，枝子一定会枯干，离开了水源，水一定会枯干，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一定有死亡。地上充满了强暴，是看起来有很大的生命力，那个生命力是杀人的，那生命力是暴力的，像该隐的后裔一样。神观看世界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么在前面已经讲到，人属乎血气，属乎血气的意思就是人没有上帝，血气灵和血气这都是从神来的。不过圣经喜欢把血气了解成上帝所造，但是呢，人想要独立的那个部分，血气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智慧来做事的。属灵通常的意思就是依靠上帝，所以属灵属血气其实就是有没有信心了。有信心就是属灵的，没有信心就是属血气的。没有信心就想自立自主，自己做王，不要上帝的。那么当你想自立自主，神也很知趣的就离开，神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不在他里面他迟早要死亡的。本来人不听上帝的话，神的灵已经不在他里面，现在在挪亚时代就更严重了。神要救挪亚一家，其实神也愿意救世界上的人，救挪亚一家，叫他做方舟，救世界上的人。在彼得后书那里讲到说，挪亚一家在造方舟的同时也要救人，就是传义道。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那么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凡是忘记上帝的人，凡是不以上帝为依归的人，凡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对，尽头已经来到，可是上帝最后的审判，他的死亡可能还要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震怒之中，我们每个人尽头早就来到了，只是上帝宽容我们，给我们悔改机会，有的给了几百年，有的到现在可以说人类整个给了几千几万年几十万年我们都不知道，有的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神给了好几次好几百次。我想神对法老给了多少次机会，神给以扫多少次机会，神给扫罗多少次机会，神给迦南人400多年的机会，神给埃及人几百年的机会，神给以色列在旷野40年蒙恩的机会，但是我们通常都没有用神给我们的宽容来回到上帝那里，反倒用神给我们的宽容继续作恶，那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神对挪亚说，人类的尽头来了，其实还有100年或120年。哦，地上充满了他们的强暴，这么凶狠，我要把他们消灭掉。你要是用强暴待人，神用强暴来待你了。好，你现在要做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呢，又有要一间一间的，然后涂松香，这个都是要防漏的，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这实在不是够大，好像不能把所有动物装进去，我们也不大知道，是不是当时的动物就缩小了一点，我们不晓得，这些在科学上的事我不敢讲，我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但是怎么样来了解它，我承认我们谦卑一点，谦卑并不是说把上帝的话打折扣，谦卑是承认我们的理性理解的有限，我不晓得这个方舟怎么装这么多的东西，他们的食物在哪里，有人说他们在冬眠状况不需要食物，好，很好。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方舟在当时各样的东西都不大有的时候，他们怎么做怎么锯，那时候有铁吗？用立的石头来做吗？挪亚当然是聪明无比，但他的3个儿子3个媳妇他太太总共8个人，是不是还有很多动物来帮他忙，好像有些卡通片所描述的，我不晓得。但是呢，上帝要他做这个，方舟上面还有留透光的地方然后门要开在旁边。方舟是分3层的啊，然后为什么要有方舟呢？因为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我们也想到在罗马书第8章讲到的。各位，真的，人的堕落不是件小事，人的堕落让整个宇宙都在一声叹息之下。那整个宇宙的堕落是不是因为天使先堕落？这圣经没有多讲，我们也不讲，不去多谈哈，就是。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在败坏的辖制当中，罗马书8章21节，跟我真的弟兄姐妹， 都在败坏，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有我们的心灵都在老化、朽毁。这个世界是老了，这个世界是朽坏了。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要败坏到彻底的时候，神来更新，使我们重新得享自由的荣耀。现在整个世界在那里叹息劳苦，连我们也在叹息劳苦。整个的宇宙，亲爱的朋友，好像一声叹息，像诗篇九十篇一样。啊，整个的宇宙因着人的堕落就败坏，这今天不还是一样吗？今天当然有天灾了，但是很多的天灾是我们人祸造成的，很多的天灾是我们人没有好好的把上帝的东西好好的管理，没有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就是纵情声色、亚马逊河还有温室效应，这都是人的自私造成的。所以你说天怒人怨，哎，实在是我们人做太多的错事了，以至于神很公平的对待我们。我要毁灭天下万物，就神来讲当然是神在毁灭，就人来看也是人自作孽不可活啊。凡有血气的无一不死，神要消灭他们，但是神要留一些余种，这些余种当然就挪亚来讲是好的啦，敬畏上帝的一家。那这些活物，这些动物是不是也是好的？那你说植物呢？啊，植物的种子没死了，植物死掉，种子没死就可以继续的生长。那动物呢？上帝叫动物进到方舟，我想那也是把比较好的带到方舟里，愿意亲近挪亚的，愿意听挪亚话的进到方舟里也是比较好。不过比较好，当人的根源那个罪没解决的时候，就算挪亚的后代也是一样，后来堕落得很快的。哎呀，我们人的一切办法，一切先天后天办法，尽管那些也都是出自神，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一切的办法都是枉然了。好，我要把所有的消灭，但是呢，我要跟你立约，这是圣经里应该是第一次出现立约。立约就是我跟你要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房东跟房客立约，他们有特别的关系，跟一般人不一样。我的房子你住，你的钱要给我，那么有约，双方的关系就比较亲密一点，密切一点。当然这约随时可以解除，连婚约，像现代人露水婚姻也常常是很随便的。那立约是表示两造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上帝与人要有更密切的关系。那个密切的关系就是我要保护你，现在我已经开始保护你了，我让你蒙恩，我让你听我的话，我让你建一个方舟。哎呀，挪亚建方舟是恩典吗？各位，我们常常觉得工作是辛苦啊，马太福音二十章早上六点钟去进到葡萄园的人好像很辛苦啊，很多人像大儿子一样觉得我做工很辛苦，我最好像小儿子一样一天到晚吃喝嫖赌啊，这样的人实在没有神的生命。看起来辛苦，其实最喜乐最有福气的，因为跟上帝在一起，因为行在良善当中。吃喝嫖赌暂时有最终之乐，但是是痛苦的，因为得罪上帝的。好，现在你我要跟你立约，你要跟我有特别的关系，我要你建方舟。现在懒人当然就一想到要建方舟就辛苦了啊，一想到建立教会就辛苦，一想到在教会里服侍就辛苦了。其实这都是福气，这是在约里面跟神有更密切的关系。你们要建方舟，然后你们要进到方舟里面，然后不但要进到方舟里面，十九节，凡有血气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到方舟里面，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性命。你要拿起各样的食物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耶和华讲他就听啊。后来摩西在山上也是耶和华怎么指示他就怎么做，他照着上帝的指示去做，这就叫信心。你怎么讲我就怎么信，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你怎么讲我就怎么顺服，你怎么讲我就怎么接受。这不是迷信，对世人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态度，但是唯独当我们完全把上帝的话当话，百分之百的五体投地的接纳、相信、顺服、执行，不管我们懂不懂啊，懂得要执行，不懂得要执行，懂得要信，不懂得要信，那个不是迷信。因为我们既信一个全能的上帝，他的话当然最可靠的。哦，挪亚就信啊，挪亚上帝怎么吩咐他都怎么行。出埃及记事实上也是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怎么做。这也不是盲目，这真的知道我听从上帝是最好的事情，最正确的事情。 好，挪亚你要造方舟，然后你要把这些动物带到方舟里面保全性命。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些动物能够进去的应该都是比较属灵比较善良的，因为他们听挪亚的话。所以上帝的确希望保全一批比较好的种啊，当然这比较好的种还不是出来又堕落了，但是总还是不像堕落的像挪亚那个世代的其他人那么恶劣吧。那感谢主了。各位，什么叫有意义的生活呢？我以前常常就是有意义的生活就是我想做的，因此我拼命想看一个电视，如果很想看一个电视节目的话，那我就不要别人打扰，别人一打扰我就觉得你让我浪费时间了。其实人看为宝贵的哪里是真的宝贵的呢？我们人要做的事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才好。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我常常觉得挪亚生活是不是没有意义？是不是很多非基督徒看我们基督徒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吃喝嫖赌，没有卡拉 OK， 没有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最有意义。如果基督徒真的知道在凡事上，不管你是在公司里在家里，不管你在读经祷告，心中尊主为大，灵以神的为我们的救主为乐啊，我们随时活出了良善。各位，就算挪亚天天在做的工作是建一个方舟，人家不懂，可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可以保全他全家的性命，也可以保全所有动物的性命，是别人不知道。上帝在要我们做一件事，这个事花了挪亚100或120年，好像很浪费他的生命，但是却一点都没有浪费。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视时间的人，所以哎，那些烂的电视烂的书不看，我要看最好的。可是我也知道，如果看最好的东西而让我孤芳自赏高高在上，不愿意把上帝来跟人分享，那看最好的又有什么用呢？我把身体锻炼的最好，可是我对人没有爱又怎么办呢？啊，各位，有意义的生活是爱的生活，是信靠上帝的生活，是从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生活，也就是跟上帝相连的生活。我们今天有意义的生活常常啊，以为度假啊，以为吃喝玩乐啊，那有意义，以为金榜题名那有意义。各位，那些我们不是说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上帝，没有上帝的爱和光照，这不过是在往第一个路上走得更快一点，更舒服一点而已。感谢主，挪亚听上帝的话，不管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真的信什么？信神就听他的话。我们真的爱什么？爱神就遵守他的命令。哎呀，今天讲爱就是说，你如果爱我就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们今天如果爱神，不是神要照我们的意思做，我们如果爱神，我们要照神的意思去做。我们今天讲爱啊，都是一种浪漫的感情的宣泄，不是一种愿意听我们所爱人的命令。其实这不是最真的吗？你真的爱你的父母，你真的爱你的妻子，你听他的话，你照他所想的去做啊，而不是要他照你所喜欢的去做。哎呀，感谢主，挪亚就是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上帝怎么讲他就怎么行。那我们也记得雅各讲过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希伯来书11章说挪亚是有信心的啦，他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心而来的义。挪亚因着信蒙上帝指示未来的事，未见的事就是，我想指两个，一个是从来没看过大洪水，那么多人淹死，另外一个是从来没人看过的方舟，这个方舟要救挪亚一家。那么，那总之正面的叫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到挪亚叫挪亚害怕，这个敬畏害怕也是一个好的意思，因为敬畏害怕如果不是估计个人的得失，而是因为上帝的威严而敬畏害怕，纯粹是因为上帝而不是我自己的得失，那是很好的，这样让你会有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能够把那个方舟做得很好，能够好好的把方舟做好，而且把动物带进去，而且叫儿女妻子媳妇都顺服，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方舟，使全家都得救了，也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因为那世代的人看到挪亚做方舟，听到挪亚传义道，挪亚建方舟建了多久，传义道就传了多久，这个在彼得后书那里有讲，挪亚的工作就这两个，有空的时候就传道，其他时间就建方舟，他的家人也是这样，别人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浪费，可是挪亚知道他听上帝的话就对了。 他做方舟，然后在他会把所有的动物洁净的带七对，不洁净带一对进到里面，因为神仍然不希望他所创造的东西通通被消灭。你说那神就不要有洪水嘛？哎，需要，因为别人心中都充满了恶念呢、啊。这种恶念，上帝屡戒不听，就要被冲走啊。好，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凡洁净的出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出类，你要带一公一母。天空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原来是叫他建方舟。现在要他进方舟，方舟建好了就要进啊，可是什么时候进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下过大雨，应该是没有下雨，那个时候滋润都是照露水滋润的。挪亚跟谁讲会有大雨来嘞？对，挪亚是跟每个人讲。再一次在彼得后书讲到，挪亚是传义道的一家八口，他们建方舟传义道，这是他们唯一做的两件事，在120年或100年当中唯一做的这两件事，传道还有建方舟。那么传道呢是叫他们悔改，躲避将来上帝要带来的震怒。建方舟是正面的，你就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去吧。那神没有宽容啊，神有很大的宽容，但人不悔改到最后就是不宽容了。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守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不敬虔，你们很聪明，你们吃喝嫁娶，你们耕种再造，你们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你们不会去想到上帝，就有很多的罪恶。你们不会想到上帝，上帝还很怜悯，天有好生之德，还派挪亚一家八口天天苦口婆心跟你们传。而且挪亚显出的见证，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能够建方舟当然不是笨蛋啊。你看他建那么奇妙的一个方舟，不是笨蛋，但是对不信主的人这是荒唐。他跟我们讲世界末日要来了，他跟我们讲哦会有大洪水，从来没听过这种事。大家不过游览车带到挪亚建方舟的地方参观一下，这个笨蛋每天在做一个不需要做的事情。唉，其实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挪亚做的都是对，他们的私欲把他们自己蒙蔽了，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只有挪亚信靠上帝，遵行上帝的话，所以是个义人。那现在呢，上帝把那个命令讲得更清楚，其实不只是带七一对，要带七对，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有人说好像猪是不洁净的，因为它容易长寄生虫，我想这也不全然正确啊。到底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上帝在分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到今天科学还不了解分法，我相信是有了哈。总之上帝还是要挪亚保全人类和动物的生命，而且应该是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牲畜愿意听他的话进去，那心心相印嘛。这些牲畜应该是比较良善、比较凶恶的、比较堕落的、厉害的，恐怕就不大容易跟挪亚一样进去哈。进去以后啊，你看在大水中，挪亚应该很高兴，那个门栅锁得很紧，要不然狮子跑出来怎么办，要不然老虎跑出来怎么办，还有狮子老虎的吼叫怎么办。哎呀，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总之我们就知道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蒙福，他们非常非常的在那个地方是蒙到上帝的拯救，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危险，但是还是蒙福的，很多很多的一年在方舟里的无聊，但是还是蒙福的。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行的，凡耶和华吩咐他都遵行。哎呀，他真是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他说他有信心，他也真是有行为，像雅各书说的一样。我们感谢主，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啊，在这个世代上帝要灭亡的时候，有遵行上帝话的人，而且是完全的遵行，你怎么讲我都听。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有公有母，到挪亚进方舟正如神所吩咐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哦，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地下水大量的冒出来，天上的窗户也都敞开了。各位，两次讲到天上的窗户，一次在这个在马拉基书 神把天上窗户敞开了，要倾福给我们，要我们无处可容。上帝把天上窗户打开，要把各样的福气带给我们。但是上帝也可以把天上窗户打开，把洪水降下来，让我们被淹死。你要上帝倾下什么福气呢？你要上帝倾下什么祸患呢？当然，索多玛、蛾摩拉也是倾下祸患。当然，天上窗户打开，在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三节，也是敞开天上窗户，让以色列人吃得饱，吃完也就死了。我们求主请开天上窗户，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灵，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那是最有福气的。这次降下大雨，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对进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气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有公有母，神的原则就是生命的延续一定要借着这个婚姻的程序啊，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各位，方舟的门是上帝关起来的。当上帝把这门关起来的时候，就下雨了。一下雨啊，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图画，千千万万人拥挤要进去，要进去，要进去，可是进不去了，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耶稣跟耶路撒冷讲：“耶路撒冷啊，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将来你死得很惨。”挪亚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各位，你不能怪挪亚，不能怪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提醒了他们一百年或一百二十年呢，天天讲，越讲你越烦，越讲你越不听，但是你能怪上帝没有提醒你吗？是我们自己不听啊。愿我们能够听神的话。今天讲到这里，求神赐福。
向我们神的殿。